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你在你一生中，你参加一些重要的典礼啦，
典礼啦，
或者你要出远门啦，
出远门啦，
对对，结婚啦，对不对？搬家啦，对不对？通常这一类大事的时候，通常会请到哈，
请到
家族里面，要么是你自己的父亲、爷爷，对不对？或者说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稍微来给你主持一下，祝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哎呀，我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所以变成我们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呢，现在大家都信主，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变成我是这种属灵黑手党的老大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变成我去主持了。
哦，所以这个现在都是你在当家就对了啊。
对了，
那这在教会里面，你说这个还要是有一些什么大事啊，对不对？你要找总要找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人出来，对不对？
对对，
给我们按手祷告一下，祝福一下，对不对？这一类人呢，他的这个哈资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究呢？
他当然就看什么事情了
啊。举例证婚人呢，对不对？这是教会里面的婚礼。结婚的证婚人，那这个要祝福，要跟对这对新人做祝福人，他本身要有什么考究吗？
他本身要有什么考究啊？这个是
他只结过一次婚，
那个替他们祝福的人是吧？
对呀、
他只结过一次婚，
对呀、而且他本身他要有婚姻经验呐、那有些对不对？可能是哈、一生就是奉献给神的人，说不定也没有嫁娶，不适合来主持婚礼。
这个，你先要把婚礼这个东西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再讲嘛。
你不敢妄下定语就对了。
你不是不敢妄下定语，没什么好定的嘛。这个圣经里面都说婚宴，
哎，
你看这个迦拿的婚宴有没有请主耶稣去啊？根本就没请主耶稣去。
他还是临时，好像只是去打打牙祭去哈。闲杂人等去吃一餐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讲得这么难听？他妈妈被请呢，就把他也带去了。
当然了，你要想，那耶稣那时候才刚刚出道，对不对？带着这些徒弟们，对不对？手边也很紧，有那种吃可以免钱的。他妈聪明的妈妈，赶快，当然是赶快叫他来。
小贝，你就是找挨骂。像你这样的人，在旧约一定被主耶稣亲自责骂，又说他是闲杂人等，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这还了得吗？不管他们那个婚宴是什么样的婚宴，根本就没有提到那个嫁娶的人是什么人啊，人家也没有意思要请耶稣来，耶稣照样在暗中祝福他们，
不是那个主婚人。
那你现在认为那个迦拿的婚宴那个主婚人他讲什么他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吗？
是没有写，不
就是
吗？这当时一定是迦拿那种还很有名望的人呢、
谁知道啊，反正主耶稣去了就好了嘛。主耶稣去了，从基督徒的角度看起来，无论他有没有在做主婚人都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主的同在，这个是我们一个判定的最基本的标准。但是主的同在不是这么容易判定的，因为那时候耶稣水变酒了，管筵席的也不知道，新郎新娘也不知道，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还有门徒知道，没有啦。
所以到底这个一个婚宴里面耶稣到底有没有同在，那要怎么样试验呢？
你干嘛问这个问题？你也娶了娶了，嫁了嫁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雅各来见法老，对不对？法老在当时候是等于今天的美国总统一样嘛，是不是？这个雅各他只是倚老卖老，不过年纪比人家大一点，居然请到宫殿里面，居然是 他为法老祝福，这个地方就看不太懂，对不对？这种老牧羊人，他一生啊，讲起来乏善可陈，对不对？因为什么还找他来祝福，这个看不太懂。
不是法老找他来祝福，是雅各这个人走到法老面前，他就给他祝福，就好像小贝假如今天遇见奥巴马，小贝一定举手给这个奥巴马祝福一样。
哎呦，他会不会太自不量力？人家也没有开口要，那你就跑来又祝福，向来是位高的给位低的祝福，对不对？你这个祝福是什么意思？祝什么福？我已经满满是福的，论权力，论财力，对不对？我都比你多，那你跟我祝福什么？
他这个祝福啊，我想他就是说点好话啦。就当时的规矩来讲，因为你要从他这个圣经是这么写的，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啊，雅各就说了：“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就这么对答两句就完了。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就好像说愿神赐福给你这一类的东西。
哦，只是这样子而已。我想说他亮出那个招牌，当时能够活到130岁，大概也非常的不容易，今天也很不容易，对不对？
嗯，
就靠说我活得比较久，那我
今天你活到130岁，是你旁边伺候你的人不容易。你想想看，你儿子、你女儿伺候你到130岁，那他还要活吗？他也130岁了，130岁
还能够讲得出话来，就是这是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因为他就是老当益壮，身体好，所以帮他注意一下。
这，我就跟你讲，他很可能就是一件礼貌上的事，客气话。
哦，
对不对？
那他这个见面讲起来，这也没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要记在圣经里面？
那就是在乎你我的发现了，对不对？你看，很多人不错，你像每天，包括我们现在做节目的这个时刻，有多少人在对多少人讲这种像是祝福的好话？两个人要再见了，现在暑假大家要回国了，说祝你一路顺风啊，一路平安呐、啊，是不是啊？啊，一路太空啊，一路飞得高一点，
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的回到家乡去，这个平平安的去，再平平安的回来。
是吗？这有什么？这都是祝福的话吗？可是
这样就算是替他祝福哦。
那当然是的。那你还要怎么样？像我们节目做完了，我跟小贝说：“小贝啊，好好回家，平安到家。”那这不这样就好了吗？
哦，这样也算是祝福啊。
那当然了。那你还有什么？小贝不要给警察开单子啊，是不是？
我是想说比较正儿八经的，对不对？你看你要给人家祝福，都是他最好还要这个备上一点什么香案水酒之类的。
那你觉得雅各给法老怎么讲啊？你没有被神杀死，你的儿子孙子，可是总有一天你的长孙会被耶和华击死，然后长孙的爸爸会死在红海里面啊？你要跟他这样讲吗？所以你没死算你好命。他不是在跟他说预言，也不是跟他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的确有一个重点，你觉得雅各的祝福算不算数？
算不算？那我们一般来讲，跟人家讲说，哎，你回国一路顺风，这就冲冲场面，场面话嘛。这句话谁听啊？对不对？
当时在全地有谁的身上带着神的应许？
约瑟啊，
这约瑟，雅各还没给约瑟祝福了。这是雅各自己，他仍然是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以撒应许的唯一传人。
他还是有这个身份在。
哦，那当然啦，就像你现在在地上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贝玉东小贝弟兄，
嗯，
对不对？居然胆敢上了良友益友台，就着圣经在广大的中国同胞以及许多的世上的灵魂面前胡扯。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算不算数呢？
哎呦，啊，
算数！
你讲的我都不敢答话。所以你说这个雅各他这个还是让你神的应许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凭着这一点，他就能够向众人来祝福，就对了。
嗯，对呀，亚伯拉罕给人祝福，通通算数的。你我给人祝福都算数了，因为我们身上
啊，那真是法老是外邦人，那他还不信主呢。你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基督徒到一个哈，到一个三太子哈，人家在拜三太子这个家里，他人家拜的是挪颤。你跑到那边也跟他说，哎呀，愿你一家平安。哎，这个东西算数吗？
那当然算数了，
啊，算数啊，哎！
我会对你的灵魂有负担。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那既然雅各为法老祝福，难道这件事情还会错得了？还会对法老有坏处吗？难道这件事情没有一个真实的实质在天上被记录吗？那肯定有的了。
也有，哎呦，那这样就很好了。那我们基督徒，例如说到这个还没有信的人，或者人家家里是拜别神的人，你不要在那边这样害怕。 对不对？动不动就觉得说你亮出这个基督徒的招牌，还要跟人家讲一些祝福的话，觉得开不了口。
哎，不要开不了口了，对不对？你就说到了你这个泥菩萨不能保佑你的时候呢，有一位真真正正的神的儿子。
哎，你到人家家里，你就这样对着他，然后他们家的门里面可能是。人家家里就供奉一尊那个，你就跟他说你们这个泥菩萨保护不了你的时候，你讲到这个时候人家已经轰你出门了，我告诉你。
你就讲实话嘛，对吧？
那讲那么难听。
你总是有机会的嘛。其实很多人他拜偶像，你把他点出来他也不会生气的，他只是会跟你说，哎，那个只是一个意思啦，哎，我当然知道这个是泥巴做的，对不对？哎，你别怕嘛，总得试试，轰出来也好啊。对吧？就免得在里面坐太久，那个他都烧了这个香啊，让我气喘。
刚好人家他们这一家人的菜煮又不怎么好，赶快讲这个话，早一点走这样、啊。
就是，哎，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我们节目都已经快要完了，
你
还没讲到重点。
你就讲到重点啦、啊，就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十几分钟的节目，就讲到啊，对不对？这个雅各呢，还是能够放胆为这个法老祝福吗？
哎呀，这个其实恐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谈一谈，就是雅各自己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法老的年日呢是又多又不苦，是不是？天下的福都给他享尽了，你这个老穷光蛋来这里，饥荒来这里投靠我们的，你怎么给我祝福呢？
对呀、啊，对呀、啊，这就回到我一开始问你的嘛。
可但你问了半天，你把这问题问清楚嘛？
你要说这个很正常，他只是去啊，意这个礼貌上给他做一个祝福，你就这样要带过、啊。
不是，我以为你的程度只在那个地方，我怎么知道你会问这么比较深的问题呢？
有啊，我刚刚不就说了吗？对不对？雅各他一生乏善可陈，他凭什么跟他祝福嘛？对不对？
这里说的是又少又苦，跟乏善可陈不一样啊。约伯受苦，你叫他乏善可陈。你这个基督徒圣经怎么读的？
哦，你说是受苦，但是受苦受得很特别。
哦，那当然了，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什么事情呢？他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印记？有没有保罗的榜样？就是在乎他有没有受苦，有没有被人家误会啊，被人家弃绝啊，是不是？
哎，你这个就有一点啊，借题发挥。
我这么借题发挥，这是真的吗？
不见得啊，你看以撒有被什么人弃绝过吗？
哎，
是不是
新约的榜样不一样啊？
新约呢？你说新约，讲
新约当然是榜样。你每一个服事主在新约里面，哪一个使徒没受苦的？你讲
这个百居拉、雅基拉有被什么人弃绝过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节目里被你弃绝了好几次吗？
哪有？我都讲他们好话啊，是不是？
你看保罗建了这么多的教会，他到最后说，凡在亚细亚的人怎么样，尽都离弃我。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被人家离弃，
不会做人吗？
所以你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说呢，我只能照你那个水准来回答你，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什么叫做又少又苦，就那个乏善可陈？
好像一股火气在这样。
我本来没有，我好好的。
火气从哪里来？
我好好的，对不对？你要跟我提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又少又苦，你跟我说乏善可陈，那我一听我当然就火气就来了，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认识神，还来跟我做节目？
我向来就是这样，才能够蒙你的宠照来做节目、啊、
好了好了，那这个谜底咱们得要下次再谈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好，我们现在来谈谈到底怎么样叫做为主受苦又被众人误解，好可怜啊。
哎，他居然还可以为法老祝福，你看这个多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叫做这个他匠人所砌的石块已经成了房角石啊。
圣经背准一点，那个石头跟石块是不一样，石块是动了铁器被打碎的，石头是没有动过铁器。
石块比较听起来比较杀人的一点。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上次那台戏唱到哪里了？哦，就是唱到这个有一个病叫做美国病啊，也普遍的在北美华人基督徒中间呢、啊、传染。哎，为什么说是美国病呢？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那个男儿志在四方，女儿志在八方啊，你唱的再好听，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哦，
在美国这个趋向呢，是把一个家庭拆散的一个，这是一个把家庭拆散的国家。
哎呦，阿姨，你这么讲倒是，这个孩子啊，
是
哦，你不要说出国，就只是隔个几个州啊，那个真的要一年要见上一次面就不容易了。
哎，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是不是？你大学毕业，你在哪里找到工作啊？我在纽约找到工作，我在加州找到工作，兴高采烈坐个飞机开个车他就去了。哎，反正你无论到哪里啊，那个商店是一样的，加油站是一样的，旅店是一样的，是吧？沃尔玛特是一样的，你到了那地方很快你就安顿下来，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呢就看看能不能碰到你的另一半啊，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小孩在那上学落地生根。哎，也就是说呢，为什么美国好玩？有人就说这个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为什么？因为它是你自己去，几乎是从零开始，各凭本事闯天下，尤其当经济情况好的时候，闯不出什么毛病来的。你既然胸无大志呢，你只要能够图个温饱呢，能够在这个中等的住宅区里面安家立业，大家就很高兴了。对不对？他没有任何一个必要要像约瑟在这里有一个长期的打算，是为整个家族我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从一开头就立了志向了。那你说这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其实啊，哎呀，
今天这个节目应该是在美国播才对啊。哎呀，
这个美国教训可以治中国病
啊，
进口药不是好吗？对吧？别看这个事情是在美国发生的，可是应该在中国的家庭也适用。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圣经的一句话，主耶稣对彼得讲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闪你们，像闪麦子一样。”
哎，你这句话跟这句话跟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情况啊，怎么样连？
所谓闪麦子啊。现在的人大概不知道，但是我小时候确实是看过了，最后这个麦子或者稻子割下来在晒谷场上晒，那圣经里面讲的两件事情很生动，一个是说把这个麦子扬起来啊，让风把那个糠皮给吹散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筛麦子。筛麦子是拿一个平的筐子啊，两个人可能有四个把手，把麦子倒在上面，然后你就这么晃晃的时候，这个麦子呢就一颗颗掉下去，剩下可能比麦粒大的这个小石头啊、粗沙子啊，就留在箩筐上面。但是麦子一到了这个筛麦子的人的手里，他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啊，一颗一颗就往下掉了，并且这个满箩筐里面乱转的。
嗯，我知道你讲那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美国嘛，谁在甩我们啊？撒旦在甩我们。
是吗？
哎，这个骰子甩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你总是要从零开始啊，你的传统变成从零开始，你的传统变成自己出去打个天下，而且趁着自己身强力壮的时候，爱做什么做什么，爱搬到哪一州搬哪一州，是不是？以后的事情再说啊。所以父母啊，鳏寡孤独废疾者啊，通通交给政府去养，包括我妈我爹，哎，是不是？这个就是美国状况。
嗯，
真真正正重要的呢，其实呢，我们应该去思想一下，就是一个属灵的产业，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个事业，那个事业叫做福音事业，那个事业叫做教会事业。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牧羊的，对不对？我们是万民中是分别出来的有君尊的祭司啊。哎，这个传统，这个事业应该是所有的子孙一同来经营的。
是跟我们有关，我们不就只是羊而已吗？
哎呀呀呀呀，不是啦，我们都是牧羊的人的，我们世代就是以牧羊为业的，我们世代就是在教会，以教会为羊圈，以福音为食物，以救来的灵魂为兄弟姐妹，这个叫做牧羊为业。那这个业呢，你不是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看的，哎，跟世界一样，18岁往哪儿去，22岁往哪儿去，到处去转，是不是？没有一个长期的承传下去。这个事情要想，为什么说这个美国药可以治中国病？在中国不也就是现在也就是这个样子吗？小孩都是离乡背景出去读书，然后有办法的出国啊，现在可能有办法的回国，是吧？各自到他们 工作岗位去重新开始，那个地方要是有教会啊，有什么教会呢？是事先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啊，主日去坐坐，是不是？然后很快的养家生子，哦，就去忙世界上的事情。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不知。
哎，不知就是说，从教会的立场来讲，从各个家长的立场来讲，他们没有一个远见啊，要把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弟兄能够放在同样的一个福音的，我们就暂时说帐篷里好了。其实一个教会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你知道这意思吗？
你是说这个可以多多支持，哎，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拆船福音工作？
哎呀，不是的、哦，其实最像最像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在美国目前还可以看得见的。
嗯，
哎，我们常常说美国的宗派啊，什么什么，好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看看啊，你看看啊，这个卫理公会。他们开了多少的教会不用说了啊，传了多少的福音不用说，从美国建国初期直到现在，尽管像他们现在这个信仰上可能有点太自由了一些，但是他们有没有办很多的医院？
有，
哦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嘛。
哎，这社会福利，
这个医院，这个社会福利，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嗯、啊。这个路德会的教育事业、嗯，甚至他们还有投资事业。哎，这个圣公会的也是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学校系统。
对，
还有好多的会，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学、中学、
大学。每一个会都有自己的医院系统。
每一个都，哎，对对对，啥都有。这些东西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哎呀，随便主耶稣带啊，走到哪儿算哪儿来的呢？还是有一些人相当的有远见，他们对于自己的教会以及自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自己的儿女呢，能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让我们大家不但能够在一起，而且我们能够在一起服侍，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而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与福音相冲突。是不是？只是你需要有远见，你要知道我们是以牧羊为业的。这个你牧羊为业，当然养羊怎么弄我不知道啊。这个你知道他们养鸽子的人啊，鸽子越大群啊，就会一直长一直长，跟这个资本主义一样的。因为他会把外面的野鸽子、没地方去的小鸽子，甚至走迷路的鸽子，通通给他带回来。
鸽子会这样子，我都不知道呀。我还以为你说他越来越多，是他们很会生这样子。
嗯，那也是，鸽子也很会生，羊圈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人多的教会才是好的，但是什么是教会，以及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这个眼界是什么，想象力是什么？哎呀，其实这段圣经是挺重要的啊！你想想看，约瑟他多么有远见呢、啊，他抓得多么准呢、啊？
这果然当宰相人就不一样，那我们又没有到他这个层级，哪想得到那么多呢？
就学，要不然人家叫我们来做节目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怎么讲，讲到这个地方也要稍微挑出点实用的东西来了。嗯、咱们就先别太好高骛远，咱们就拿这个父母亲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说在社区中间、在同胞中间传福音这一类的事情，拿这个东西来说好了。
父母
做爸妈的啊，已经是信主的，你的儿女在教会长大了。
你说当爸爸妈妈的啊，你做这个事情，
哎，如果尤其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服侍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想象力，从儿女相当小的时候就把他们挑出来加入我们的服侍吗？并且用他们的服侍去扩张我们自己服侍的帐篷，因为有一些人是他们才能够去帮助的，是不是？这样，哎，你有福音的家庭来了，那他的小孩谁看呢？哎，他的小孩可以用你的小孩来看呢，
这样也蛮好用
的，对不对？哎，大姐姐可以教导小妹妹吗？
那这也就是要那种刚好你要生到那种比较乖的女儿啊。你这个生了活蹦乱跳的儿子就比较难处理，你叫他去开门，拦着打一顿。
总是得试试，总是得把这个想象力加在里边。哎，今天的华人的父母亲从北美到中国，好像我们不替儿女的属灵的事情找出路。我们认为他到了一定的地方，哦，他去参加个教会，那边有没有聚会，有了就好了，都没我们的事儿。哎，他能够再嫁个主内人，能够去教会服侍，哦，好了，好了，好了。本来是所谓勇士带中的剑，本来是一个家庭，甚至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家族，一个很有力量在一起的族群的，但是全部被这个世界的需要、工作啊，转着满街跑，最后 打得散散的。现在雅各家下了埃及，你别看他们穷啊，他们真正的力量其实不是宰相的力量，而是他们什么家族的力量。他们这个家族有个所谓牧羊的传统。哎，我们家里有没有牧羊的传统？
哎呦，原来就是这个牧羊的传统在珍贵。
牧羊人的血液，把牧羊这件事情不但当成我们的职分，也是我们儿女的命定。这些东西从一开头就需要打算好了，是一个长期的培养。尤其当约瑟还在做宰相的时候，他的这些的想法才有用啊。要是当约瑟活的时候没好好用，对不对？光是我的皇亲国戚来了，哎，我现在做宰相，你们做我的亲戚，好吧好吧，哎，怎么安身立命就怎么安身立命。那等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啊，
马上变成一盘散沙就不见了，
根本就已经被融化到埃及人里面去了。他们这个家族认识神的传统，这个教会的力量根本就发挥不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些事情不只是说你爱不爱主啊，也不是说主有没有带领，主有没有恩典，而是说焉知我们得到王后的地位，焉知约瑟得到宰相的这个职分啊。如果你这么能干，会替埃及救灾，那你会不会为以色列家打算呢？后来他救灾的时候，就借着他的聪明啊，把埃及全国的土地，除了在祭司手中的那个土地之外，通通收归了法老。你有没有一个办法把至少把你家族里面的这些灵魂通通收归耶和华呢？那难道说我们不也在这个宰相的职位上吗？哎，所以小贝，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原来这一段还具有这个意义在。
我们讲完了就算是有了，对吧？这不太离谱就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啊，约瑟替他的儿女，替他整族的人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用很俗的话说，出路好了。在这个出路里边，他们可以保持牧羊人的传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做牧羊人。我想讲到这里就够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安排，做一些教导，哎，做一些打算，做一些计划，让从我们身子出来的，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中间养起来的大大小小祖孙三代啊，哎，世世代代都做，继续做这个牧羊人，继续做用福音来喂养别人的人呢？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